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二十，小泥水匠的奇迹。鲍斯高神父卡写。鲍斯高神父也只是一个有血有肉之躯的人而已，而人的体力总是有限的。那年春天，他消耗了那么多的体力，到了初夏，他的健康很明显的开始恶化。伯老路侯爵夫人很器重他，就在五月初传见了他，当时包莱神父也在场。侯爵夫人把一笔很大的款子，即5000块里拉，约等于鲍斯高神父8年工作的薪金，放在他面前，言辞厉色地命令他说：“请神父收下这些钱，后来放下一切的工作，随神父的便，到某一个地方去休养。”鲍斯高神父却回答说：“多谢侯爵夫人，您实在很有爱德。不过，我做神父，并不是为关心自己的健康。可是，也不应该伤害自己的身体啊。我知道神父卡写，大概肺部已受损害。要是再不休养，这样可以维持多久呢？不要再去探访监犯了。也不要再到高道伦可那里去了，尤其是不要再管理青年中心里的那些孩子了，把他们放下一个时期吧，包莱神父会照顾他们的，神父尽管放心去休养。”鲍斯高神父知道，这回又是侯爵夫人想使他远离青年中心的孩子，便直接地反对说：“这个我可绝对不能答应。”侯爵夫人生气了：“神父既然好话不肯听，那我只好不客气了。神父需要我的薪金才能把青年中心维持下去，那么请神父好好的听着，神父或者放下青年中心去静静的休养，或者要迫使我不得不解聘神父了。”好吧，侯爵夫人可以找到许多神父来代替我，至于我的那些孩子，却没有一个人能照顾他们，我绝不能放弃他们。鲍斯高神父说的这些话，很清楚地显示他怀有英豪的舍己利人的爱德精神，这不是我们常人所能理解的。以我们浅近的眼光来看，总以为鲍斯高神父错了，侯爵夫人有道理，其后几个月所发生的事似乎也能证实这一点。鲍斯高神父是一个极有圣德的司铎，可是他还年轻，只有31岁，缺乏人生经验，主观很强，不会圆滑变通，适可而止。侯爵夫人却有61岁，比她更有经验，她也是一个圣善的女性，发了脾气之后，根据贾可梅里神父的证词，跪在鲍斯高神父跟前求他祝福。后来他又立即交给包莱神父一封信，他的用意显然是想由包莱神父把信转给鲍斯高神父。信中他概要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我赞成并称许照顾男童的教育工作，不过我认为适宜在我为那些遭难的女孩子们所办的事业附近进行教育男童的工作。二，我确信鲍斯高神父肺部不适，实在需要休养，所以我将不发薪给他，除非他远离都灵，能有充分的休养时间，以恢复健康， 这是我很关切的事，因为我实在很看重他。鲍斯高神父并没有答应他的条件。三个月后，他就另请一位司铎，为菲洛美纳小医院的主任司铎。同时，他经由第三者的手，给鲍斯高神父送来了800块里拉的捐款。鲍斯高神父真的卡血了，很可能是因为结核菌进入了他的肺部，但他仍在为事业未来的前途着想。1846年6月5日，他也租下了毕纳蒂那座房屋楼上的三个房间，月租为15块里拉。正在他体弱有病的时候，贾富侯爵又来干扰他，每星期日派遣了十几个警察来监视他。1877年，鲍斯高神父向巴培里斯神父为报圣弟子慈幼会时，叙述当时的情形说，可惜没有把当时的人物拍下照片，如果能够重新看到当时的情况，倒是很有趣的事。当时有几百个青少年在那里静静地听我讲话，六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分为两个人一组，站在小堂里三个不同的地方，交叉着双臂，也在那里听讲。虽然他们是在监视着我，却也能帮助我看管那些孩子，这为我很有好处。他们之中有的偷偷地用手背擦着眼泪，如果把他们的举止行动拍成照片，你就可以看见他们同孩子们跪在一起，就在我的告解座旁，等着轮到他们来办告解。因为我讲的道理是关于罪恶、死亡、审判、地狱等重大真理，与其说我是在向孩子们讲道，不如说我是在唤醒忠告他们。上主，不要让他死去。1846年7月第一个星期日，天气炎热，鲍斯高神父在青年中心里辛苦工作了一整天之后，在前往寄粮所的住处时，因过度疲劳而昏倒了，由别人抬到了床上，剧烈咳嗽，严重发炎，不断卡血。这些字句表示他可能患了胸膜炎、内出血、发高烧。在那个时代，这些都是重病，尤其是因为他卡了许多血。鲍斯高神父写道，不过几天，人家以为我已到了生命末日，于是给他行了病人敷油圣事，并送了临终圣体。鲍斯高神父病重垂危的消息一时就在建筑工地小泥水匠和工厂里小机器学徒之间传开了。那几天晚上，在寄粮所里，常有许多穷苦的孩子成群结队地来到病危的鲍斯高神父的房间里。他们还穿着肮脏的工衣，脸上还沾着白色的石灰，还没有吃晚饭，就急急地跑到滑道角来找鲍斯高神父。他们显得惊慌的神色，哭泣着祈求说，上主，不要让他死去。后来医生禁止一切访客，侯爵夫人立即给鲍斯高神父派来了一名护士，不许任何人进入病人的房间。孩子们觉得很失望，苦苦哀求说，请你让我只看一看他，我不会叫他说话的，我只有一句话要对他说，如果鲍斯高神父知道是我在这里，一定会叫我进去见他的。其后8天，鲍斯高神父就在生与死之间挣扎着， 在那些日子里，有些孩子自愿做捕鼠，虽在烈日之下流汗工作，也不喝一滴水，希望这样能感动上天，赏赐病人痊愈。在都灵忧苦之位圣母堂里，那些小泥水匠日夜轮流着不停地祈祷，常有人在圣母像前为病人念经，有时虽然身体疲倦难支，他们白天已经工作了12个小时，两眼几乎张不开来，可是他们仍然尽力振作，醒着祈祷，渴望鲍斯高神父早日康复。有些孩子出于天真无知的慷慨热情，竟然向圣母玛利亚许下以后一生要常念玫瑰经，或者守一年的大斋，只吃面包，喝清水。星期六那天，鲍斯高神父的病情最为严重，他已衰弱至极，稍一用力就会咳血。那天晚上，大家都以为没有希望了。事实却完全出人意料之外，那些穷苦的孩子居然向圣母玛利亚求得了这个奇恩。鲍斯高神父的病势好转了，他们实在不能失去一位慈父。七月底的一个星期日的下午，鲍斯高神父拄着手杖朝青年中心走去，孩子们一见了他，马上向他蜂拥飞奔而去。那些年龄最大的立即请他坐在一张大椅子上，然后高声欢呼着把他抬到了青年中心的草地上。鲍斯高神父的这些小朋友们都在唱歌，一面欢笑一面流泪，他自己也感动得流泪了。鲍斯高神父带他们一起进了小堂，同声感谢上主，然后在全体的肃静中向大家短短地说了几句话。孩子们，我的生命是属于你们的，我向你们保证，从今以后我要完全为你们而生活。这些就是鲍斯高神父生平所说过的最重要的话，他们有如一个大承诺，一个隆重的誓愿，把自己完全只献给了青年中心里的青少年们。其他极重要的话补足以上这些说过的话，是他将在临终的时候所要说的。请你们告诉我的那些孩子们，我在天堂上等待他们所有的人前来。鲍斯高神父那天把自己仅有的少许力量都用来跟那些孩子们一个一个地说几句话，如同他自己所写的，为了改变他们所许的愿，但已可以实行的事，因为当我病危的时候，有不少孩子没有仔细考虑，就许下了那些难以实行的愿。在这件事上，也显示了鲍斯高神父多么细心地关注那些青少年们的事。医生给他详细规定了应行的事，嘱咐他要绝对长期休养。他便到碧基去，留在他母亲和自己哥哥的家里。不过，他对孩子们许下了，今年落叶时节，我要回到这里来，同你们在一起。